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预算；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靠近美济礁并非为了对抗；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客威胁；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表示，川普总统与达赖喇嘛会晤符合逻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一枚刺杀式汽车炸弹以及阿富汗各地塔利班叛乱分子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25名阿富汗安全人员丧生。在这些暴力发生之际，联合国敦促阿富汗冲突各方在本周开始的伊斯兰斋月期间停止敌对行动。当地电视台援引赫尔曼德省安全官员的话说，一名刺杀炸弹手星期四下午驾驶一辆安装了炸药的汽车冲向阿富汗情报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初步报告称至少6人丧生，几人受伤。据称死者当中包括阿富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理事会在当地的一名负责人。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一名发言人说，巨大的爆炸摧毁了在瓦什尔区的设施，并造成至少20人死亡。塔利班经常夸大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赫尔曼德省是阿富汗最大的省份，该省大部分地区被塔利班控制。与此同时，赫尔曼德省旁边的坎大哈省官员证实，塔利班星期三夜间发动的伏击导致至少13名阿富汗军人死亡，8人受伤。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他认为北约国防预算不足的问题给北约领导人上了一课。他说，北约应当更集中打击恐怖主义。川普在布鲁塞尔对北约领导人说，未来的北约必须重点关注恐怖主义、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北约东部和南部边界所受到的威胁。由于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我对斯托尔滕贝格秘书长和北约成员国非常直截了当。他说，我约成员必须最终缴纳自己的公平份额，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川普说，北约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没有缴纳应付的费用，这对美国人民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北约领导人在严密的安保之下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峰会。星期一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这场峰会重点讨论的话题。此次峰会是许多北约成员国领导人首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称北约无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已经过时。欧洲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川普总统或许需要获得足够的支持以加强北约的反恐力度。下面是雷露斯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在布鲁塞尔的街头游行，反对北约和美国领导人。一些示威者表示，他们实际上对川普早些时候针对北约发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但现在对川普也要参与到这个联盟中感到失望。
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了些不错的话，他说美国不会被卷入到整个世界的事务中去，我认为这太对了。 但是他现在的政府却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施压，这些人扼住了川普的脖子。川普现在改变了他的想法，并且提出了和奥巴马时代一样具有攻击性的政策。
川普抵达布鲁塞尔时，正值欧洲因本周早些时候在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而气氛极度紧张。对领导人们来说，这种情绪正是采取果断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成熟时机。
The attacks, we saw in Manchester, will be.
我们需要应对在曼彻斯特发生的袭击事件。我认为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会通过某种方式就此事做出回应。因为这场袭击很残忍，而且他们故意针对儿童、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发动袭击。
川普想要向该组织各成员国表达的核心信息是，各成员国应该开始在国防上承担公平的份额，或者说是各国国民总收入的2%。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在多年下滑之后，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总共的国防支出去年上升了数十亿美元。
增加国防支出对于拥有庞大社会福利项目的西欧国家来说是政治上的强行推销。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抗议营地，反北约的抗议者们对此感到担忧。
这就意味着一大笔钱将被拨给战争事务，而不是拨给教育、医保这样的领域。
本次峰会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延长法国的紧急状态之际召开。近期在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一连串的恐怖袭击，使得北约领导人们更倾向于讨论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之音雷露斯，布鲁塞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查理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说呢，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在靠近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那么并非是为了对抗。他强调，美国这么做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下面是饲养的报道。
华盛顿时间5月24日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25日上午，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多威号进入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米斯奇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这一举措被北京认为是挑战北京在内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的声索。北京称，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有关海事威慑力的演讲，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杜威号驶进美济礁时，他说
：“Well, I would suppose that there's an implicit dimension to your question that these are somehow confrontationa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exactly the opposite.”
我觉得你的提问里有暗示，这是对抗性的行动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行动与那个意思是完全相反。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在南中国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这么做。我们从1979年就开始做了。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角度。
他说，虽然这件事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是这次行动与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前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次行动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一次的航行自由行动发生在去年的10月。理查森还特别强调了美军进行海上自由行动的重要性。他说
：“It's more of an advocacy for the rules or the norms that govern, you kn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and the.”
这是为了宣传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我们一直这么做，在全球都这么做，从1979年开始就这么做了，就像是为了挑战对海事权力的过度的声索，为了展示这种制度依然起作用。
他说，海上自由行动也展示了美军的坚持。他还说，美国的亚洲盟友都觉得在海事领域建立基于制度的规范非常的必要，不仅是为了军事，也是为了贸易和繁荣。他说，这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可能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川普政府在上任四个月来呢，首次下令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实施呢自由航行行动。这一举措受到华盛顿防务专家的普遍欢迎。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和阐明美国的亚太战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5月24号在南中国海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美国称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谴责。这是自2016年10月以来美军首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奥巴马政府卸任前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保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I welcome yesterday's FANA on Mischief Reef.
我欢迎昨天在美济礁实施的自由航行行动。虽然美国行政当局等了很长时间才实施这一行动，但是我们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确保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继续明白航行自由是美国一项基本利益。
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各国也肯定对美军恢复在那里的自由航行行动感到欣慰。
美国在那里挂起国旗，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显示美国会继续在那里行动。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希望会得到保护的航行自由。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拉普·胡珀也对川普政府恢复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赞赏，但他认为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远远不能被看作是川普政府有了自己的亚太安全政策。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holistic strategy for Asia, that also needs to include.
如果你说的是整体亚洲战略的话，它需要包括范围更广泛的经济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还应包括应用大量的外交能量向亚洲伙伴们展示美国致力于亚洲的长远未来。
防务专家们说，川普政府下一步应该尽快让亚洲安全政策主管官员进入工作岗位，并开始制定美国新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格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格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 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将把一个联邦上诉法院阻止实行美国总统川普针对六个人口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旅行限制令的决定提交最高法院。塞申斯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完全在他的合法权限内，为的是让国家安全。声明说，司法部强烈不同意法院存在分歧的决定，该决定阻挠了总统提高国家安全的努力，总统不必接纳来自支持和庇护恐怖主义国家的人员，直到他认定这些人员可以被正确审核，而且不给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塞申斯最后在声明中表示，他将寻求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该案。星期四早些时候，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联邦上诉法院做出了拒绝恢复川普旅行限制禁令的裁决。英国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至少从目前来看，这平息了因华盛顿处理敏感信息的手法而引发的风波。英国表示，在得到美国官员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星期四晚间恢复了与美国的情报共享。在此之前，美方官员把曼彻斯特恐怖袭击案调查的关键细节透露给了媒体。英国最高反恐警官、伦敦警察局副局长罗利表示，在得到最新的保证之后，英国警方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曼彻斯特恐怖袭击发生后仅几个小时，美国官员就把制造袭击事件的炸弹客的名字泄露给了媒体，这导致美英关系趋紧。据报道，《纽约时报》刊登出未公布的爆炸现场法医鉴定图片，令曼彻斯特警方震怒。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两国执法机关之间的共享情报必须妥善保护。川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执政团队将对这一事件彻底调查，称泄密事件令人非常不安，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表示，相关调查行动已经开始。一些英国官员随后表示，该事件应该不会对美英两国之间的长久稳固关系构成长期的伤害。另一方面，流亡藏人领导人说，美国总统在对外访问中分别拜访了伊斯兰国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所在地。那么他与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晤也是符合逻辑的。下面是墨语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本星期访问了华盛顿，并于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川普总统与达赖喇嘛会见的可能性的问题时说，
他访问了所有三大宗教圣地，剩下还有佛教。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佛教领袖，既然川普能够会见主要宗教的所有领袖，那么我认为他与最著名的佛教领袖会晤完全是符合逻辑的。
川普总统的四位前任都与达赖喇嘛会过面， 但是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主张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坚决反对美国总统以及任何政治人士与达赖喇嘛及其代表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将朝核问题作为外交重点之一的当下，他可能会暂时搁置与北京的分歧，以赢得北京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支持。洛桑森格没有直接表示达赖喇嘛与川普的会面是否可能发生，但是他说，
我们是藏人，我们一直保持乐观。
路透社本周早些时候的报道说，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现在讨论川普与达赖喇嘛的会面为时尚早。他对路透社说，川普政府的重要议题是说服中国约束朝鲜的核和导弹项目。路透社说，洛桑森格本月早些时候也曾表示，达赖喇嘛原本计划四月访美，但后来由于一项行程导致达赖喇嘛过于劳累，因此将访美计划推延至了六月。路透社引述洛桑森格的话说，华盛顿不在达赖喇嘛六月的访美行程上。洛桑森格在星期三的演讲中重申了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
中国政府一直表示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妥协，一个中国不可谈判，好吧，我们可以接受，但是藏人应该被赋予在中国的真正自治，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真正自治。
他说，中间道路是既不寻求西藏从中国独立，但同时也要终止中国政府目前对藏人的压迫政策。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正在强拆世界最大藏传佛教佛学院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他说，
不幸的是，中国政府正在西藏走类似于文革的老路。
洛桑森格说，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迫政策，才会有140多名藏人通过自焚进行反抗。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不鼓励自焚。洛桑森格还指出，中国试图同化藏人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反而使得藏传佛教在西藏更加兴旺。人们不仅拥抱佛教，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藏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明。
如果中国政府落实了他们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我们可以认为那是真正的自治。所以这就是在独立和压迫之间选取的中间道路。
他表示，虽然有一些年轻的流亡藏人主张独立，但是中间道路得到大多数藏人的支持，甚至是一些中共的藏人高级干部也表示赞同。他还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面后，在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也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也赞赏中间道路，并表示两者并不冲突。不过，北京坚称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的实质仍然是分裂祖国，并表示永远不会接受中间道路。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709律师抓捕案即将届满两年，许多维权律师或者被判刑或者被释放，但是呢，只有一个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他就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章律师。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星期四就王全章以及709案呢展开了讨论。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王全章是一位大胆有正义感的律师，两年来音讯全无，令人担忧。
我在王全章没有做律师之前就认识他，当时他还在山东，但是和这个高志胜就有很多联系。啊，那个时候，高志胜也是非常敏感的人物，能够跟他联系，也说明他就是胆子很大，然后有正义感。那就是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是特别认真啊，对每一个案件都非常的认真，而且就是在中国你知道代理 法轮功案件是最风险最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敏感案件当中，它是最敏感的。那它代理了大量的这个法轮功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维权案件，那就是所以到现在接近两年的时间，王全璋没有任何消息，就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踪的状态。这个从这个709整个案件来看来，这是比较罕见的。但是从整个中国的法律体制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这个又是这个不罕。
那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接受时事大家谈采访时表示，以前不了解王全璋的工作，709后更敬佩王全璋所做的，也感谢外界对他们一家的支持和帮助。
在就是王全璋被抓捕之后，当局对我们家属的这个株连呢手段也是非常的多。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包括就是我们每天被十几个警察，甚至是几十个这样的国宝，然后被他们每天跟踪，没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有我们被无数次的逼迁呐，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包括还经常的，就是在我们去维护我们权利的这个途中，被他们会抓到派出所很多次，包括也会遇到暴力的，就是对待、推搡啊、打呀这些。当然就是这两年确实我们是遭受了很多的这个不公正的这个对待，然后这个打压确实，因为人嘛，人都是软弱的，这两年确实我觉得我们走的确实不容易，很艰难，但是在我们旁边身旁还有很多就是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的人，如果不是大家的这个陪伴，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想我们其实是走不到现在的。
王全璋失踪近两年，凸显中国维权运动面临的最大困境。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维权运动面临了最大的困难。
无论是民众的维权，还是维权律师参与的这些维权实际上都是在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法治非常非常不健全这个政府公权力公然践踏法治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他面临的是全方位的这个困难，包括这个司法不独立，包括这个司法腐败，包括公安检察院的权力过大，还有这个对人权、对基本自由的这种肆意的侵犯包括这个言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任何保障。还有就是这个律师和这个人权捍卫者本身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另外就是这个媒体传统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那只有在这个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公民有一点点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维权运动，到现在虽然在从2003年之后到这个709之前，维权运动实际上有很大的这个发展，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危险的一个环境下，维权运动还是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但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不光律师，还有其他的，包括记者，包括学校包括这个就是教会等等，对公民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比以前远远超出以前水平的这种大规模的镇压，那这就是让这个维权运动面临最大的这个。
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说，中共越是压制，就是越要发出声音。尽管外界有部分质疑这些声音无法起到释放维权律师的效果，他说只要中共在听，这就够了。
从狱中的出来的人，或者通过泄洋笔录，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呢，国宝啊，这些警察啊，就是做案子做709案的人，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你们在外面呼吁，他们不让就是受害者本人说话，不让外面的人发声，不让家属发声。那么这正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揭露酷刑来发声。所以这个活动以及家属一次一次的公开的抗争，以及吴干的父母最近出来，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当然这就更加令人担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声音，全球的媒体和公民，中国公民在网络上的声音，但是仍然没有一丝这个王全璋的消息。说实在，我昨天晚上都做了个噩梦，我就不要说了哈，很可怕的噩梦，关于王全璋律师的。我刚才听那些律师呼唤他，我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呼唤，你说有什么用吗？我相信中共在听着，所以这就行了，我们就是要让他听到这些声音。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还表示，中共想在十九大之前将709结案是不可能的。7月9号不是维权律师被绞杀的劫难日，应该是庆祝并纪念中国人权律师成就的节日。
709案，已经有一些律师被判刑，还有一些像王全璋完全没有任何消息，所以他想要结案，但是正像曹海学说的，这个709已经成为这个历史，这个写在历史当中，这个。当局想把这个709作为一个对维权运动的一个全面的绞杀，但是这个我和一些朋友在倡导把7月9号作为中国人权律师节当局想把它做成这个劫难的劫律师节但是我们要来庆祝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勇气他们的成就也来纪念他们的受难他们这个付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财政问题。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星期三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称在未来几年里，债务的攀升和潜在的增长放缓将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下面是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253%，高于2013年的213%和2008年的149%。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 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五月份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 2%。 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印度举行的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力推印度和日本共同参与的亚非增长走廊。亚非增长走廊也叫做自由走廊。通过这项计划，印度和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有分析人士说，日本与印度还试图证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相比，自由走廊设定的条件更好。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上说，来自日本和印度的研究机构已经为这条亚非增长走廊规划了愿景图，来探讨两国与非洲国家在技术、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等领域建立联系、携手合作的可能性。在5月24日星期三的会议上，日本和印度分别在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自由走廊计划是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的。印度斯坦时报的评论说，这次非洲发展银行大会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更是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由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引发印度的不满，印度拒绝参加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的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谭维马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确实担忧，除了主权问题之外，印度还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先考虑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还说，印度除了怀疑中国区域连接的性质之外，印度还认为跨区域和跨洲际的项目应该有标准可循。
And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India-Japan projects, one of the things they are trying to do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他们在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项目就是想证明这点，他们一起合作提供更好的贷款条件。当然，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准时兑现他们的承诺。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每年的基建投入要10,000亿美元。布鲁金斯的马丹说，自由走廊相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说也应该是个补充，获益的国家应该是东道主国家，因为他们还有不止一种的选择。
And also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be willing to take on some projects that will actually that for example,
他们表示，他们愿意接受一些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因为不符合自己利益而没兴趣参与或者是没兴趣投资的项目。他们会开展一些东道主国家认为很重要的项目，甚至一些对他们来说并没有直接战略利益的项目。我想他们是想展示他们做事情的方式与中国不同，会投资有附加值的项目。
参与制定亚洲增长走廊愿景图的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所主任萨钦查特尔维蒂在接受印度右翼杂志自制采访时说，这两个项目没有可比性。查特尔维蒂说，日本和印度与非洲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对参与国首要发展任务的尊重的基础上，自由走廊希望实现三大链接，物理意义上的连接，机构以及人与人的连接，而这其中人是最重要的。他还说，在实现人与人的连接之后，机构再实现连接，然后实现全方位的连接，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港口、机场、工业园区、电信和信息技术，计划和执行的能力，贸易设施、人类发展和技术改善等，将亚洲和非洲的经济联系起来。他说，虽然计划看起来雄心勃勃，但是因为是建立在参与国的主动合作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可行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白宫呢有个请愿的网站，据说呢，当签名人数到100,000的时候呢，白宫将有所回应。而最近有关流亡美国的中国大亨郭文贵的请愿就已经达到了3个。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这3个请愿问题和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进行了问答。
海涛，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3个有关郭文贵的请愿都表达了哪些诉求。
很简单，就有3个请愿。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两个要求美国政府把郭文贵逮捕并把他遣返回中国，就是很简单，
截然相反的2个诉求哈。
对
对，那现在目前看来，这3个请愿都聚集了多少人气呢？
是这样，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在那个白宫这个网站上呢，他说 "We the people"， 就是我们是人民，就是这个网站上呢，你只要有一个发起一个请愿，如果达到了这个请愿人数有10,000人，就是在上面签名的话，那么白宫就会有所回应。至于他怎么回应，什么方式来回应，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还是发出公开声明，就其他就都没有下文了，就仅此而已。它就是一个美国政府观察民情舆情的一个窗口，它并不是美国一级的司法或者纪律处分单位，也不是像中国那种意义上的什么信访局，老百姓聚集多了，信访局要给你个回答，它就是一个行政当局观看民情、体察民情的一个窗口。
嗯，那么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上，如果你要是想发起一个请愿，有什么样的门槛？
没有什么门槛，你只要有一个人在里头发起一个事情，或者是比方说这次我们谈到了郭文贵，你可以谈到别的事情，比方说你们的孩子被别人欺负了，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事件，你就可以在里头发起请愿。至于你能不能在1个月内或者多长时间，它有个时间限制，达到10,000个人，那是你的事情。有的你去看看那个网站首页，有的可能就挂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少人。比方说这3个有关郭文贵的帖子，请愿支持郭文贵的 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他，是杨建立博士他设立的。那么他呢，就现在已经挂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了，他现在有26,000-27,000人这个支持，就是签名。那么反对郭文贵的，最近出现的这个反对郭文贵的，他在两天内，他是22号成立的，到现在24号，两天内他已经聚集了36,000多个人气，就是36,000多人支持。而中间有一个也是反对郭文贵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商人叫郑介甫先生，他成立了个这个，他发起了这么一个请愿，他只成立了，他大概到现在只不到10,000个签名，所以这三个就是支持郭文贵的有26,000多，而反对郭文贵的一个是也不到10,000，一个是36,000多，情况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到白宫的这个请愿的网站，主要是美国政府要观察舆情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
是。
那么现在在这个窗口上，据你的观察，这个受到关注最多的这些请愿都有哪些？
很好，这个今天我去看这个网站呢，最多的一个是已经达到100多万签名了，他是要求川普公布他的这个税表，那么这个呢已经100多万去，到现在川普政府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白宫还没有回应哈，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OK， 好的，很有趣的观察，欢迎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和爆料中国政商腐败之际，中国各地多位制作相关文化衫的公民近日相继遭警方带走搜查问话和警告，那么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参与网等消息，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和福建龙岩的向景峰近日筹划一起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每天必说的名言。向景峰5月23日被带走失联，董琦则在24日上午被10多个警察抓走，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另有消息称，网上刚刚开始出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的淘宝店也被查封。记者星期四拨打董琦的手机一直打不进去，而深圳龙岗区新城派出所的两个电话，一个一直忙音，另一个则无人接听。记者联系上星期三下午5点被放出来的向景峰，他表示实际上他们还在商讨订购文化衫的阶段，还没有具体操作就遭到警察的干预和严厉警告。
其实也还没有具体在哪里定，具体向谁定的话还没有，现在只是说把大家讲有人有需要这个文化衫的，把大家的资料统计起来，然后呢每个人付了35块的那个预付款是收上来了。
警察就是说不能弄这个文化衫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
会不会还有什么麻烦呢？
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按我的估计的话，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这就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话，应该也是在合法的范畴吧。
董琦现在还是联系不上是不是？
对，让很多朋友在联系不上。
同时山西维权人士牛岭钗也因为印制一批文化衫，5月24日上午被石家庄市晋州镇派出所带走。两朋友下午去牛岭钗住所取文化衫也被派出所扣留，晚上才释放。而牛岭钗本人星期三晚10点临时被释放回家，星期四上午10点前还要返回派出所接受问话。牛岭钗在网上发消息称，他的两个主机、一本手提电脑、打印的小册子以及一部分资料都被搜走，写字台里的600元少了200。记者联系晋州镇派出所，接电话的男子表示那是领导的事，他自己不清楚情况。此外，上海青年艺术家戴建勇5月24日下午1点半也被传唤到派出所做笔录，家人说是因为文化衫之事。戴建勇的文化衫印有帖子或文章被屏蔽后的文字和符号提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接相关投诉， 此内容违反即时通讯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查看详细内容。据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推特消息，戴建勇当晚9点多发出回家的信息。戴建勇在2015年5月26日因网上发讽刺高层领导人的麻痹照片被关押了1个月。目前中国当局对有关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中共高层政商勾结贪腐的消息极为紧张，封锁也非常严密。不过仍有大批中国网友通过翻墙软件收听收看网友所称的每晚郭文联播，或者通过其他社交媒体爆料内容。前湖南佛教人士西大成疑因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成为首位因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而郭文贵近日也在每日报平安视频中提到，据网友向他回馈消息，已经有300多网友因为前往白宫网站参与海外民运人士发起的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签名而被警察骚扰。郭文贵称他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呼吁网友停止参与白宫联署签名活动。有分析表示，这些都表明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非常敏感，国家机器已经动员起来严防死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韩联社报道，几十名韩国人日前起诉首尔和北京市政府，称空气污染造成了他们的精神损伤，要求获得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环保组织韩国绿色基金会会长崔律和律师安庚赛向首尔中央地区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每人获得300万韩元，约合2600美元的赔偿。他们表示，还有81人加入了这起诉讼。据报道，两人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与另外5人提起了一项类似的起诉，但是因为有更多的民众表示希望加入，他们再次提出了这项诉讼。原告在起诉书中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有责任把污染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起诉书说，韩国2017年3月和4月的空气粉尘水平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很多人面临呼吸系统疾病和免疫力下降的严重风险，韩国政府也没能查明粉尘出现的确切原因。原告还说，这次诉讼的目的是找出粉尘出现的原因，并为中韩两国领导亚洲合作解决问题的努力助力里程碑。韩国和日本民间多次出现对中国空气污染物扩散感到担忧和不满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年3月曾回应说，空气污染问题是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处理的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华春莹还说，至于是不是中国的空气污染影响到了周边国家，需要进行科学和专业的研究论证，中国的环保部门与其他国家包括周边邻国保持密切沟通。今年5月初，北京出现了严重的沙尘暴，官方数据显示，部分地区空中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水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最低安全标准的60多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4个月了，目前正在努力摆脱即被前任被各种丑闻和争议缠身的命运。川普面临的问题是俄罗斯去年干涉美国大选，以及他的竞选助理是否跟俄罗斯串通。历史证明，美国总统如果丑闻缠身，往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这是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首次出访，重要行程包括访问以色列、会晤教宗方济各等。这是暂时摆脱俄罗斯问题调查所引发的政治动荡的好机会。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本次调查是政治迫害。
我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哪位政治家比我的遭遇更惨。
待遇更不公平。
川普因俄罗斯问题而陷入政治困境，让人们想起过去的总统丑闻，包括尼克松总统因民主党总部遭窃听，以及白宫随后的遮掩所引发的水门事件。
明天中午开始，我将辞去总统职务。
12年后，前总统里根深陷伊朗军售事件的困扰，几乎辞职。里根的助手们出招，向伊朗出售军火，换取释放美国人质，再把军售所得转给受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几个月前，我对美国人民说，我不会用军火换人质，这依然是我内心所想，也是我最善良的愿望。可是事实和证据的显示，我确实那么做了。
1988年，前总统克林顿就与实习生莱文斯基关系问题撒了谎，成为历史上第二位进入国会弹劾程序的总统。
我与那位莱文斯基女士没有性关系。
克林顿后来被参议院认定无罪。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分析人士伯曼认为，对川普总统而言，如果有与俄罗斯方面串通的证据，杀伤力会很大。
此类行为十分严重，又是我们民主进程的关键所在，杀伤力甚至可能超过水门事件。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蒂尔认为，目前看不到俄罗斯问题的调查会何时结束，无法预估会对川普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
一些前总统肯定也被调查了很久，看似玩完，最后又都挺了过来，所以尚无定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川普总统目前继续关注外交议题，同时又要为回国后可能出现的政治持久战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耶路撒冷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第二站，他在耶路撒冷重申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纽带。他说，这种友谊建立在我们对自由共同的热爱，我们都相信人类的尊严，都希望以色列有持久的和平，我们希望以色列拥有和平。川普总统说，我们面前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必须共同抓住他们。他说，这些机会包括推动实现繁荣，战胜恐怖主义的祸害，应对伊朗政权给本地区带来的威胁，以及造成如此多的暴力和苦难。川普总统表示，希望该地区有一个更和平的未来。川普总统说，他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的各国领导人的确都对伊斯兰国、对伊朗不断膨胀的野心，以及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弥漫的极端主义威胁，都表达了共同的忧虑。美国欢迎愿意做艰苦和重要努力去根除暴力意识形态的任何国家的行动和支持。这种暴力意识形态造成中东地区和全世界毫无必要的流血和杀戮。川普总统说，我相信建立一种新水平的伙伴关系是可能的。他说，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将让这个地区更加安全，让美国更加安全，让世界更加繁荣。这包括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实现和平做出的新努力。川普总统说，美国随时准备尽可能提供帮助。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共同合作中，美国跟以色列的友谊只能更深更牢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